活的启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曾经想要改变一个人，可是头破血流，你还是徒劳无功？你有没有曾经想要帮助一个人，但是你就算说得口干舌燥，对方还是无动于衷？我们今天要来看耶稣基督的智慧，这是道成肉身给你我生活的启示。所以，我们知道圣诞节要来了，好，所以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圣诞快乐。那圣诞节也是耶稣的生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也要祝耶稣生日快乐，啊。不过呢，耶稣的生日和我们的生日当然不一样啊，因为耶稣他不是父母结合而生的，是吧？他是童贞女玛利亚，圣灵感孕，道成肉身。啊，那道成肉身的话呢，确实是我们信仰、我们救恩的一个最基础、最重要的一个必要的东西哈。所以，我想很多人都很明白这个道理了。但是还是请允许我用3分钟时间，我们再次详细、再次来叙述一下哈，道成肉身。为什么道成肉身这么重要？圣诞节我们一定要思想这一点，这是我们救恩的基础。我们知道父母生的，我们都是父母生的，是吧？父母生的就是人类的繁衍嘛，人类一代又一代，那我们人类的始祖回到最开始就是亚当夏娃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，但是我们知道亚当一开始就犯罪了，所以罪因着亚当进入人类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一代一代生下来的人生来就有罪性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用教你都会犯罪，这是我们的一种本能的倾向，不用学不用教，你只要有了能力，你就会做出犯罪的行为。当然，犯罪就要有刑法。我们不想受刑法，那就要有救赎。好了，救赎。一个罪人不可能去救另外一个罪人，就像一个死刑犯，他不可能去替另外一个人来受死刑，是吧？因为他本来就该死。所以，我们人类的救赎，这个救主，他一定不能是罪人，所以他一定不可能是父母结合生的，因为父母生的都是亚当的后代，都是罪人。我们必须是一个无罪的，他才可能来替我们受刑嘛。所以，只有可能是圣灵感孕，是神自己圣灵感孕道成肉身，他不是父母结合，只有可能是道成肉身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。这是第一个，因为父母生的人都会犯罪，而只有无罪的才能替人赎罪。好了，那谁来替我们受死呢？你要知道，要替一个人受死，不能像孙悟空砍掉一个脑袋，又冒一个脑袋出来，是吧？杀不死的，砍他头没用的，不能用这样的方式，是吧？也不能用曹操，曹操怎么做？割发代首，是吧？割他的头发来代替砍他的脑袋啊！这根本就没有真的受死，是吧？所以上帝是公义的。真的要来承担我们人类的罪债哈，要受死，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和我们人一样，他会流血，会疼痛，会经历真正的死亡。所以这一个人他一定是要怀胎受孕啊，受孕怀胎，然后生产，是完全的人，而且真正的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啊，总结起来说，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。但同时呢，他又必须完全无罪，怎么办？只有道成肉身了，只有道成肉身，啊，所以道成肉身是我们救恩的基础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哦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，在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但是道成肉身是不是只是关乎我们信主信仰的一个基础神学概念？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呢？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。道成肉身不仅关乎的是我们的救恩，它也关乎了我们的成圣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道成肉身对你我生活的启示。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们基督徒也要道成肉身，要关乎到我们人怎么去生活，怎么生活在世上，怎么做见证，怎么传福音，怎么去成为世上的光，去影响周围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啊，《约翰福音》1章从14节开始到18节， 那我下面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哈。你看十四节一开始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现在看第一点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你知道我们华人的文化传统里面，其实我们自古以来，冥冥之中我们都是相信有神的，举头三尺有什么？有神明是吧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是不是？我们自古以来，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面都有这个东西。不过呢，我们从小受到这种民间信仰、传统理念的影响，我们总觉得这个神呢是高高在上的，是不是？是远不可及的，是威严高冷的，是害怕不敢靠近的。所以，我们的孔圣人孔子才说，是吧？敬鬼神而远之，是吧？他知道有鬼神，但是他有神，但是要远之啊，敬鬼神而远之。哎，但是今天的经文第一句就告诉我们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什么意思？住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？坐在我们中间，啊，住就是居住、停留。你看这个神呢，他主动的来亲近我们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冥冥中知道那位神，其实他不只是可怕的，是可畏的，值得敬畏的。他也是温柔慈爱，是不是？他也是愿意来和我们建立关系的。你看，他来到住到我们中间来呀、啊，他可以来懂我们，可以来安慰我们，陪伴我们，鼓励我们。所以，你看希伯来书，我们正在学的是吧？他说，我们的大祭司啊，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神啊，耶稣啊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嘛。是不是他深入我们中间？他知道民间疾苦，是不是？他凡事都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不会犯罪啊。所以，我们这位神他是可以来理解我们、体恤我们的神。所以，道成肉身，对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理念是更新的。这位神他来到我们中间呢。第二，我们再来看哈，道成肉身，因为在我们的华人文化习惯里面，我们也还有时候会把那位创造万有、掌管万有的那一个叫做什么？叫做道，是不是？道，所以说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面说，是吧？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就是在天地之前就有它了。他用道来形容。然后说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所以在我们道家的文化里面去理解这个创造，是不是他把它称为道？但可惜呢，老子把这个道啊，他说不清道不明啊，这个道说不清道不明，无以名状。所以几千年来，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，我们看那些故事哈，有几千年来修道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些得道的、悟道的、要成道的。其实我们总觉得他们有点云里雾里，是不是？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很玄乎、很神妙的，说不清道不明嘛。可是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给了我们这样一句真理啊：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道啊，老子所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道啊，我希望他指的是那位神哈，创造万有的神。他已经具象化成一个人，他道成了肉身，一个人，他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和门徒们同吃同坐同住，你看得见也摸得着，是吧？你看约翰，他就这样说，是不是？论到了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哇，这个话有多深的意思啊！我们华人以为的那个看不见、摸不着的、说不清、玄乎的、奥妙的，但是这个道它居然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看得见、听得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。所以一开始道成肉身了，我们华人常常说的悟道，我们要悟道、参悟悟道。其实悟道一点都不玄乎了，你就是去看耶稣他是怎么说怎么做的，是不是？你就看这个耶稣怎么说怎么做的，你就悟道。得道呢，也一点不会模糊。得道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听懂了，而且你愿意接受耶稣说的和做的，是不是？黑子白字很清楚，我们都看得懂的。那修道呢？ 哇，修道修仙哈，其实一点都不缥缈。修道就是你去学习耶稣怎么说的，怎么做的，你就照着他学嘛，很清楚啦。所以我说圣经啊，给我们的启示啊，和我们的华人文化不冲突的，它只不过更清晰的指点迷津，让我们把我们所冥冥之中想到的东西，他把它讲得更清楚、更明确，因为这是上帝主动来向我们启示啊。只有他自己来向我们启示，才说得清楚嘛。所以这是第一点哈，道成肉身。所以道成肉身呢，上帝的启示哈，让我们看到道成肉身，他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上帝来给我们的启示，这位神向我们彰显，他不光是丢下了一段话，就像一片祥云飘下了一段话。空中飘来五个字，不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他也不是说地底下挖出来了一个金灿灿的一个金叶子，或者说什么一个碑文，或者说通过某一个人突然一下子神经好像突然不正常了，然后就说了一堆话出来，不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真正的神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启示，不是这样子，是怎样子呢？是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，我们来理解哈，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得道，我们要成道，但是你看这一位道啊，这个神呢、啊，他没有只停留在道这个层面，而是成了肉身，来到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住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吃穿住行、饮食起居，就是生活，柴米油盐呢、啊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哈？这个道呢，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它不光只是一堆道理、一本教义，或者说一段神学的陈述，而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在我们中间的人，具象化的你看得见的就是耶稣，是不是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自己说：“我就是。”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它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所以，我们得着真理，我们就不光只是明白了一堆道理。我们得到真理，不光是我们只是脑子里面学到了一堆教义，而是我们会成为一个人，成为一个耶稣那样的人。这就是道成肉身，这就是道成肉身。所以，道成肉身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。我们这群已经得道的，就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啊，我们不只是一群明白了圣经道理的人，不只是一群接受了基督教义的人，不只是一群会讲属灵教训的人，我们更是一群活生生行走在社会上的基督徒。基督徒就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意思？就是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当外面。没有进入教会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们不只是看到了一群会讲道理的人，不只是看到了一群思想理念很独特的人，而是看到什么？看到耶稣，看到神在我们中间，这就是道成了肉身。所以第一点启发哈，道成了肉身给我们的启示，就是我们要把圣经知识，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教义活出来。活出来，这是第一点，道成肉身。那我们要怎么活？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，才能让人家看见我们，就看见了耶稣呢？这就是第二点。刚才那个经文，1章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接下来的这句话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，道成了肉身，在我们中间。它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状态？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其实，在原文里面呢，住在我们中间之后，在希腊文里面，先是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然后再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也就是说，这位神他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他是怎样一个状态呢？怎样的一个生命状态？就是充满荣光。那什么叫做荣光呢？继续解释，就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 而这个恩典和真理，你这个荣光会辐射的，是不是？会传递的。所以你看十六节，我们就领受了。我们是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就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然后在这里接下来的经文，为了让我们更好理解什么叫做恩典和真理，17节，就是怕我们误会，误会成恩典和真理就是明白了那堆道理，所以他专门给我们一个比较，17节就是比较，是不是？律法和恩典和真理的比较，律法是从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什么是律法？律法就是规矩，就是道理，就是教训呐、啊。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能摸，要如何献祭，要做哪些程序仪式。摩西作为神的先知，他可以传递这些，是不是？在西奈山上就借着他传递了这些律法。但是这里说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所以在这十七节也给我们一个对比，他至少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律法不等于恩典和真理，是吧？不等于。你看，一个是从摩西来的，一个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，律法上所记载的一些规矩、道理，它不等于是恩典，也不等于是真理。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哈。你看第二节哈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给了我们一个启发，就是我们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，我们已经有道有耶稣在我们里面的。耶稣已经道成了肉身了，那我们已经有耶稣在我们里面。耶稣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那我们有没有被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所充满？还是只是被圣经的知识充满？我们的肉身有没有彰显出耶稣的基督的恩典和真理？还是只是彰显出律法？别人从我们身上更多看到的是基督教的一些规条、一些教义、一些规矩，还是从我们身上看到有耶稣基督恩典和真理？律法它会显出什么来？律法会显出罪来，是不是？它让人知罪。那恩典和真理会显出什么来？刚才这个经文，恩典和真理会显出神的荣光来。不过在这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，我绝没有贬低律法，也绝对不会轻看教义。这句经文也不是这个意思，耶稣自己也说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只不过呢，我们在这里要进一步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律法的层面。摩西的那个时代，是不是犹太人就只停留，犹太教就只停留在那个时代？因为耶稣已经来了，而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来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那个阶段。所以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道成肉身。他给我们生活的启示，就是要我们也活出恩典和真理来。那什么是恩典？我们有没有感受过生活中的恩典？恩典是什么呢？恩典给一个定义，就是恩典就是给你本不应该得到的好处。你本来不应该得到的好处，我举个生活的例子是吧？譬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，哇，上来了一碗你很喜欢吃的牛肉面，这不是恩典，你再喜欢吃也不是恩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你点的菜，是吧？你自己 order 的，你一会儿还要配，你还付账的，这是你应得的，这个不是恩典。但这个时候呢，老板又给你上来了一碗龙虾意面。这不是你点的，你也不用付钱买单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恩典啊，这不是你应得的，这是老板要送给你的，这个是恩典。那他为什么要送给你？啊，也不是因为你长得帅，啊，也不是他想巴结你。假如说你就是门口的一个乞丐，是不是？他把你邀请进来，你就知道这完全不是你应该得到的，你是不可能得到的。你就知道这完全是恩典给你的。那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完全不是我们应得的，完全不是我们配得的，也完全不是我们可能赚得的。 我们都是犯罪，历代的犯罪，我们注定下地狱灭亡的。但是神却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，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这是恩典，这个就是恩典，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活出这样的恩典？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主耶稣，他道成肉身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如何活出恩典？也就是我们要给别人本不应该得到的好处。比如说你老公很爱你，你也很爱你老公，是不是？你给出去的这个爱不算恩典。但是如果你老公对你很不好，对你很不好，他本以为你会对他更不好，但是你却对他好。你去爱他，尊重他，这个是恩典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恩典，就是你给别人本来不应该得到的好处，这个是恩典。就是在公司，你老板给你付薪水，你为他干活，你所做的不是恩典，是吧？该做的。但是如果你老板生意不好了，资金链断缺了，然后他就欠你的工资了，他本来以为你要撂摊子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仍然把活干好。你不仅做好分内的事，你还做分外的事，这个是恩典。比如说，我们对儿女，你的孩子考试，哇，考得很好，考得不错，拿了大奖，你就奖励他，夸赞他，带他出去吃好吃的，这不是恩典。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考试考砸了，是不是灰心丧气的回来，你还带他出去吃大餐，你还带他去游乐园，为了让他开心。这个是恩典，这是恩典，活出恩典啊！因为我们真的来想一想，那个对你不好的老公啊，他居然看到你还是对他那么好，他会怎么想？你那个资金链断缺、焦急万分的老板呢，看到你都欠着你薪水了，他都不好意思见你了，你还认真把工作做好，还额外多做，他会怎么想？你的那个孩子。考差了都不敢回来见你，是不是惴惴不安、灰心丧气？回到家看到你温暖的微笑，带他出去吃大餐，他会如何感受？是不是？当我们活出这样的恩典的时候，他们会怎么感受？他们会不会问一句话说：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我们要如何回答？我们就回答说：“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是不是？我是基督徒啊，这就是活出恩典。这时候你就要彰显神的荣光。当然，有时候有人会问哈，会问说：‘哎呀，那人家会不会说这基督徒好傻，好蠢，好容易欺负啊？是不是？会不会这样想？’”所以我们要来接着看这个经文哈，你看这个经文的第二点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真理。所以我们是有恩典，还有真理。准确的说，这两者是合一的。恩典是真理中的恩典，真理是充满恩典的真理。好，我再说一次哈，恩典是真理中的恩典，而真理呢？是充满恩典的真理，这两者分不开的哈，分不开的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不可分割的哈。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恩典了。我们去看圣经里面，耶稣的恩典不是溺爱，不是滥情，不是软弱，不是是非不分，他的恩典是带着公义、带着力量、带着圣洁。我们给人的恩典也是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说，我们要活出恩典。我们给人的恩典也不是因为我们害怕，我们退让，我们委曲求全，我们不得已被迫的选择，不是。我们给出去的恩典是我们有力量、有平安，主动的愿意去施恩于别人。如何可以做到呢？就是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有真理的， 我们的真理和恩典是同时存在的。什么是真理？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明白，我们明白真理。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我，我们接受信仰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创造的，是上帝拣选的。我们是耶稣基督舍命赎回来的，我们是圣灵同在给我们带来安慰的，我们是有神保护和掌管的神的儿女。我们的身份我们很清楚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目的，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，知道我们灵魂将来的归处。我们知道真理，我们明白真理，我们不纠结过去，我们不焦虑现在，我们也不恐惧未来。我们无论在任何处境下。无论在家里、在公司、在职场、在社会，当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感情有破裂的时候，当我们工作上有不顺利的时候，在任何处境下，我们都因着真理，我们可以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盼望、有力量。那个时候，你就有耶稣基督的荣光，而那个时候，你活出来的恩典不会让人觉得你好欺负，不会让人觉得你好软弱。反而会看到你里面有爱的力量，有改变的力量，有令人尊重的力量。这是第二点，道成肉身，活出恩典和真理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主耶稣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学习主耶稣，让我们领受的道成肉身，我们也要活出恩典和真理。下面我们要来看第三点，再来看这一段经文，仔细再来看这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呢，它有这样一个结构。你看一首一尾都在讲什么？就是这个道，这个神，本来我们看不见神，是不是？然后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看见了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而最后呢，也是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就看见了。啊，这里都强调圣父、圣子，也强调借着耶稣基督，圣子把他表明出来，我们就看见他了。然后第二段对比，接下来上文，当然14节我是按照希腊原文把它顺序调整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然后下面对应的呢，再次来谈恩典和真理。啊，恩典就是我们在他的恩典里，恩上加恩的领受。啊，恩典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再次回应恩典和真理。然后在中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约翰为他做见证。约翰为他做见证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话来。陈述这一段经文的话，就是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呢，因着神道成了肉身，肉身的耶稣呢，就把神表明了出来，我们就因此看见了神的荣光。我们约翰呢，约翰为他做见证。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要应用的话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呢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三点，我们呢，我们可不可以像约翰一样？为神做见证，因为今天呢，也没有人见过耶稣啊。有人见过耶稣吗？没有人见过耶稣啊。但是因着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这一群已经得了道的人，我们就让道在我们的肉身里面彰显出来，让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人把耶稣表明出来，也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就看见了耶稣。我们就把耶稣表明出来。这就是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意义，是吧？这就是今天道成肉身要给我们的启示。第三点，为主做见证，把神表明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到了今天的三点，是不是？神他自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要学习耶稣，把我们学的道要成肉身。如何做呢？就是要让周围的人。和我们的关系中看到，我们有神而来的恩典和真理，我们活出恩典和真理，我们因此就为主做见证，就把神表明出来了，不光是嘴巴讲出来，而是让他们从我们身上表明看见了神。我们现在来回到一开始， 我提的那个问题是不是？我们很想去改变一些人，很想去帮助一些人。比如说，我们很关心我们家人得救，是不是？我们的配偶巴不得他信主，我们的子女巴不得他们在信仰上更扎根。我们怎么做的呢？我们很容易的做法，就是我们会不会不厌其烦的给他讲福音，讲到最后他们看见我们就跑，讲到最后我们都放弃了，对吧？讲了5年10年，我们会不会很苦口婆心的用圣经真理指出他们的罪，情辞意切的劝他们悔改？劝到最后，关系就破裂了，人也疏远了。我们会不会很严格的要求他们每天读经，饭前一定要祷告，每周一定要聚会？喊到最后实在喊不动了，啊，喊到最后人大了，我们也管不住了。我想说，这些做法我没有说他做错了，没有错，只是我们要掌握一个度，我们要掌握一个度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只停留在道理教训上面。律法的层面，今天的启示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习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活出充充满满有恩典与真理，让你们的夫妻关系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让你们的亲子关系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让你和任何人的关系都充充满满有恩典和有真理。让他们真实的感受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和真理，而不只是感受到你对真理的要求，让他们真实的感受到神对他们的那种吸引，让他们自己产生对神的渴慕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信仰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。所以，我们要学习道成肉身。你看耶稣。他没有只停留在道的层面，他没有留在天上。圣诞节是不是我们来纪念耶稣？就是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嘛。他离开荣华的天庭，是不是离开天上荣华的宝座，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人，我们觉得这个人哇烂泥扶不上墙，不上进，不争气，没有追求，我们如何帮助他呢？那今天给我们的启示。就是不要只是说教，不要只是批评指责，我们要学习道成肉身，就像耶稣一样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要进到他们中间，我们去体会他们的难处，经历他们的软弱。只不过你不要跟着他犯罪，就像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一样。譬如说我们的慕道的朋友，我们怎么讲道理他都听不进去，是不是？怎么请他们来教会他们都不来。那我们可不可以道成肉身？他们不来，我们去。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，走进他们的生活，住在他们中间，一起吃，一起玩，在生活中让他们看到神的恩典和真理，借着我们看到神的荣光。当然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要付出代价的。我们不能只藏在我们基督徒习惯的舒适区里面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他离开他那个荣耀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他本来在天上可以享受和天父同在的荣耀的爱，但是他却道成肉身，身在马槽里面，是不是？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忍饥受寒，被人拒绝，被人羞辱，被人凌辱，然后最后被钉死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也一样。我们不要把自己只是关在一个圣洁的象牙塔里面，追求圣洁并不等于孤芳自赏。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，我们要进入到人群里面，不是说我们要同流合污去效法世界，而是要学习道成肉身，住在人们中间，进入世界里面去，在世人面前为主做见证。所以，我们在家里，在教会。在社区，弟兄姐妹，挑战我们，我们有没有道成肉身？有没有道成肉身？不是听我们怎么讲，而是要看我们怎么做啊！别人更多不光是在听我们讲的那个道，而更多是要看我们如何行的道。网上有一个漫画，大家能不能看懂这个漫画？啊，这个爷爷。 要阻止这个儿子打他的孙子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揍了他一顿，是吧？爸爸跟你多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打儿子。所以，不是怎么说，而是要怎么做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们怎么说去改变别人，而是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见证影响别人，别人会自然而然的会改变。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都唱诗，我们都祷告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都知道，你给我另外一个麦克风吧。对，大家看这个漫画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所以，不是我们说的能改变别人，而是我们的见证会影响别人。我们领受了神的道，我们唱的诗歌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，神赐给我们喜乐。可是为什么周围人，你家里的人，看到你常常都是愁苦抱怨？我们说我们的神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可是为什么家里人常常看到你和家人都是冲突争吵？我们说神满有恩典和慈爱。有丰盛的慈爱，有长阔高深的爱，可为什么我们给别人带出去的常常是苛刻、指责、计较？是不是？只有我们开始讲福音的时候，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所以别人要从我们身上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不是道成了肉身？所以人家从我们身上所看到的，我们活出来的生命，会对我们的信仰打一个疑惑的问号，还是打一个感恩赞叹的惊叹号？所以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三点啊。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为主，我们要做见证，把神表明出来。所以，归纳起来就是我们领受的圣经，就是这个道，我们要把它活出来，要成肉身，要被人看见，就借着我们在生活中彰显出来的恩典和真理被人看见，也因此让人。因此为主做见证，让人看见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后新的一年哈，新的一年，我盼望我们在家里努力学习道成肉身，在职场我们要活出真理和恩典，然后我们在社区也要让更多的人看见耶稣。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不是关起门来，我们要做社区的灯塔，就要进入到社区，要让世人都看见神的荣耀。让世人都真的看到神的恩典和真理，看到我们这里有神的荣光。我们要把神的道活出来，阿门。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，活出爱。啊，这首歌我们很熟了，但是我们今天借着。